现在天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能为成为神你的儿女。但是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让我们的眼睛、眼目，让我们的情欲，让我们的手，让我们的脚，都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引诱，让我们能够走到神的道路当中。真的是让我们在何西亚书看到，当初以色列人就是走入了世俗，成为了拜偶像这就是追求财富、追求名利真的是离开了神，也看到神的审判就在他们当中。或者我们真的是要让我们读何西亚书。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是否心中还有偶像，让我们能够彻底的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到神的殿中，或者每天都能够与神亲近，有神保守。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现在跟大家 share screen。没奇怪。不写哦，好像没有 share screen，我有了 share。有看到吗？
有，
有哈、哦，好，哎，奇怪，我这个还是有哈、哦。有哦，好，那好，好，好，我们今天讲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三课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是讲到何西阿的家庭讲到神怎么样让何西阿娶一个淫乱的妇人叫做割灭。然后用割灭的这个名字特别娶一个淫乱的妇人。另外呢，跟割灭生了三个儿女，老大名字叫做耶斯列，老二叫做罗路哈玛，老三叫做多阿米。那么老大的意思就是有杀戮的意思在里面。那么也就是说，以色列民要接受审判。老二的意思就是我不怜悯你们，也就是我不再爱你们以色列民老三的意思叫罗阿米，阿米就是我的名。那么就说罗的意思就是 no 的意思，就是非我名，就是你不是我的子女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他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你将来要被杀戮，第二个孩子我不爱你，第三个孩子你不是我的孩子。所以真的是取这样的名字那么其实就代表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神审判就会临到那么我们第二章就讲到神怎么样指责以色列民的一些罪恶，但是神也把复兴的盼望带给他们那么第三章呢，跟第四第三章呢？第四章呢，也是第三章，还是讲到他跟这个他的淫乱的妻子。第三章的时候，那个这时候他的淫乱妻子更是移情别恋，已经跟别人劈腿跑掉了所以呢， 跑掉之后呢，他的下场也不是很好，他被卖到奴隶的市场，结果呢，荷西啊费了很大的劲把他找回来，而且用钱把他赎回来。好，那么这一点，由这一点来看，就是表示第三章、第二章啊，就是第三章就讲到神对于以色列民那种不离不弃的爱啊。那么第一章到三章是用荷西亚的婚姻的关系来讲述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就是一条一条一条来指责、责备啊，特别是责备他们的领袖啊，特别是那些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啊，指责他们的罪行。那我们还是一样一节一节的来看哈啊，那么感谢神让我们有8堂课呢，总共14章，我们每一次可以讲2章，好，再讲到第三章哈，就讲到神不离不弃的爱也分3段，虽然只有5节哈，但是这5节里面有分3段，第一段呢就是神命令何西阿再去爱哥免。其实何西阿在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不是你的丈夫。哦，他愤怒到这个地步。第二章讲到，你的儿女们要起来，你们要劝你们的母亲，或者控告你的母亲，啊，让他除去他的那些淫乱。甚至呢，他愤怒到一个地步呢，或者神愤怒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要把你的衣服都剥光，把你丢在旷野，让你去渴死，让你去饿死。啊，这是神到愤怒到这种地步。但是第三章又反过来，又去神对于以色列民，或者说神要命令何西亚再去埃哥面。啊，这里讲了一个再去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当初，你受我的命令去，如今呢，我要你再去爱他。虽然他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啊，那表示神对以色列民还是有这样的爱这种不离不弃的爱哈。所以我的第三章的题目叫做"神不离不弃的爱"啊。第三章2到3节呢，是何西阿赎回他淫乱的妻子。4到5节是神对，是何西阿怎么样用方法去把一个淫乱的妻子把她倒回归正，才用一些教训的方法。那么这个也就是来代表神对以色列民有些什么样的教训啊？这张图画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何西阿是，你可以看到他用手中的钱哈，把这个荷西阿赎回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抱着他回家哈，我真的蛮喜欢这张图画的哈，你代表他对他的爱。我想这时候他的妻子割灭也受了很大的伤害，好，他跟人移情别恋，但是呢，落到如此的下场，好，那我想真的，她的丈夫不离不弃，又把她赎回来。我相信她的心中一定很羞愧啊，而且呢，可能就从此就除去了她心中的淫乱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还有，我们看一下经文哈，3章第1节我来念哈。耶和华对我说哈，这是，你看到第三章跟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语气又有点不一样，而且人称有点不一样哈。第三章主要就是耶和华讲的话，好，所以就是用耶和华是第一人称哈。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这边讲的再去哈，爱一个淫妇，不是说再去再娶一个，而乃是要爱原来这个淫妇哈，这不要弄错他的意思哈。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把几个爱哈，把它变成红字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我是谁？我就是何西亚哈。那么啊，另外呢，淫妇呢是谁呢？就是割灭啊。另外情人是谁？割灭的情人，他就劈腿的对象，或者他私奔的对象哈。但是实际上，这个情人也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所拜的巴利的偶像啊。然后你们又是谁呢？这里有说，我看一下，爱他，等一下，不是，哦，不是你们哈，对不起，是他们啊，我这边写错了，他们，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啊，他们就是代表以色列民啊，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对句，前面是何西亚跟歌冕的关系，下一句就特别讲到好像，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一种诗歌题材哈，所谓的好像，特别写的这字的意思，就是一种所谓的比喻啊，那么这个。在修辞学里面讲叫做明喻，就是很明显的告诉你哈，不是。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暗喻，暗喻就是用一种故事啊来举例的哈啊，叫做暗喻。好，这里这刚刚这里打错是他们哈，对不起。这里有四种爱，我们刚刚读到这些经文里面有四个爱字啊，这四种爱都不一样啊。那第一个呢，神要。何西亚去爱，这种爱是什么爱？哎，何西亚是不是甘心情愿去爱？其实很难哈，让你去爱一个劈腿的一个妻子，不 faithful 哈，淫乱的妻子很困难。他已经在第一章要他去娶一个淫乱的妻子，现在呢，又在第三章又说你再去爱他，这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劈腿，已经跑掉了，但是你还要去爱他，好，这个叫去爱。那么何西阿有没有顺服？有哈，所以你看何西阿真的很伟大哈，他第一次叫他娶一个淫乱的妇人，他就娶了。他明明知道这个淫乱的妇人会带给他很大的痛苦跟后果，但是还是娶了。娶了，结果还是发生了。但是呢，神又命令他再去爱他。你不能因为就是看到第二章讲到，我甚至希望把他丢掉，让他去死。但是神说，我还是爱以色列民，你还是要再去把割灭把他赎回来。好，这是就去爱。这种爱呢，是从神来的命令让我们去爱。其实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有很多人是不值得我们去爱，或者我们爱不下去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历？有哈。当你碰到这些人的时候，但是呢，圣经的教导说，你们要去爱，甚至要爱什么？爱你的仇敌，对不对？这个就是神命令我们要去爱的意思。好，这里叫去爱。那么再看下一个呢？下面一个是歌冕对他情夫的爱，哈，这种爱是什么爱？一种肉欲的爱，哈，一种淫乱的爱，哈。那这个是，也就是人在人之间，哈，常常有这种的爱，哈，这是肉体的爱，哈。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子，或者一看到英俊的一个男士，就开始就要去爱他，哈。那么还有这里讲到以色列民对葡萄饼的喜爱。什么是葡萄饼啊？我跟大家看一下哈，我这边有一个照片。葡萄饼就是我们像现在很多那种 raisin bread 哈哈，特别在你知道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就是巴勒斯坦那边非常多的果树，因为很适合种葡萄，所以他们用葡萄酿酒，那么剩余的葡萄呢，就拿来跟面粉混在一起做饼，另外加上一些 nuts。这在以色列，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去过以色列吗？哦，你去过，有没有吃过这种饼啊？或者有没有见过？ 哦，无花果哦，其实以色列葡萄树蛮多的，呀，很多，这就是他们的以色列的这个葡萄饼。那葡萄饼有什么用处呢？当然除了自己吃以外，另外他们拿葡萄饼当做献祭的礼物，献祭给谁呢？给巴力神。他们也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几乎都完全就。他们的生活几乎都跟巴力神有关系，他们所有的寺庙、所有的献祭、所有的活动都跟巴力有关了哈。所以这个葡萄饼是拿来做献祭，献完祭他们又拿出来吃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以色列民对葡萄饼的喜爱，就是他喜爱偶像啊，就是说这个喜爱就是他喜爱葡萄饼，喜爱这些物质或者喜爱。你知道他们巴黎的献祭有时候在庙里面有庙祭可以跟庙祭交合等等，他们就沉迷在这种当中啊，这种一种沉迷的一种爱。最后呢，神对以色列民的爱，这种爱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神不离不弃的爱，神对以色列民那种不离不弃的爱这四种爱好。当然这我知道，爱有很多种这特别在希腊文里面有特别叫 agape 的爱，就是神的爱。另外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姐妹的爱。另外一个叫 eros，就是肉与肉体情欲的爱那么好，这边就大概包括了这几种四种的爱。好，我们再下面看第三章第二节哈。三章第二节呢？我是谁啊？何西亚何西亚便用银子15色克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它归我就是何西亚就 follow 神的 order 神的指示，他就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么色克勒是什么呢？色克勒是一个。当时的银币，当时通用的货币的单位那么通常在市场上，当时圣经那个时候的记载卖一个女仆是要30个色克勒，那为什么他只用15个色克勒呢？可能和下身上也没钱，你先知他不是也不，他圣经上没有讲他的家世，所以我们对他家世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看，他要养3个孩子，而且妻子又跑掉了，所以他蛮辛苦的他只是一个先知而已，所以呢，他身上没钱，但是他另外又筹了一些麦子可能他有田地吧，种麦子，他就拿了15色克勒，另外加上1赫梅尔半然后加起来才把这个割面把它赎回来那么他是几乎他把他全部的家当，可以说吧，那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在想他一定是付上他的，把他的所有，到几乎吧，就拿出来把割面把它赎回来，所以。可见，其实何西亚对割面还是，虽然神命令他，但是我相信他对他还是有爱，因为神要他，而且他为他生了3个孩子，所以那我相信何西亚那种爱真的是跟神爱以色列民是一样的哈，就用所以这里讲银子15色克勒，大约现在的9美金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1赫梅尔半大约等于120个加仑一个加仑等于一个牛奶桶一样那120个牛奶桶这样多就是装麦子是一种容量的，大概一大桶吧，大概一大桶的麦子好，我想让大家，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反省一下。看我们学到什么样的教训我们看这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如果一个人误入歧途，有婚外情， 或者现在某种罪中，你要如何将它赎回？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你自己的配偶对你不忠实的时候，你会主动原谅、饶恕他吗？很难哈，非常难哈，呀，我知道我们教会有所谓的，新酒新皮带这个牧区的小组啊，也很多都是离婚的啊，那也有些是夫妻是不和或者是有外遇的我最近才前几天才跟一位姐妹联络结果她说她正在闹离婚，呀，她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在闹离婚，我就找我太太去劝她所以，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其实离婚对孩子是造成最大的伤害，大家都知道的，对呀，而且不但对孩子伤害，对你自己也是很大的伤害，所以要好好的考虑。还有，如果当一个人误入歧途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帮他挽回？这也是很难的事情，而且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借着祷告，或者借种爱把他招回来。就像圣经里面讲到所谓的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浪子回头是什么样的一种故事，对不对？一个浪子跑去，但是他的父亲还是每天跑出去，站在远处望，就等着儿子回来也必须要到儿子醒悟过来的时候，才能够回来。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他的儿子在高中的时候很叛逆，天天打游戏，他父母亲看不惯，就把家里的网络把他锁起来。按照定时，就是到9点钟就自动关掉了，就跟儿子吵起来儿子说："你怎么管我的自由？"后来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以后呢，后来就变本加厉呢，就不跟父母亲讲话，有1年的时间哦，不跟父母亲讲话，一直到他进了大学，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他再打电话回去跟他父母亲道歉，呀，然后他的父亲就坐着飞机到他学校去跟他度过一个感恩节，呀，很感人的故事。好，我们再看下面哈，第三节说什么呢？当他把割面把他赎回来以后，他必须要做一些事情，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你接纳他，但是你还要同时要去管教他。管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让他再回头，不让他，因为有时候犯罪那种罪性还在里面，罪性，你知道，就像雅各书里面，罪就像一个怀胎一样。这个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也就是说，这个罪在它里面的时候，就是会发动，所以你必须呢想办法来克制它，所以这时候呢，何西阿怎么样做呢？他怎么样管教呢？何西阿就对他，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必这样。这是一个命令句而且肯定的说，一定要这样子做。这是我把你赎回来的条件。也就是说，我希望你可以把你过去那种恶行把它改正过来，那种淫乱的心情把它改正过来。所以这里我可以讲到，就是说有三个吩咐，一个保证这三个吩咐是什么？第一日呢，第一个就是多日我为我独居。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独居的意思，就是说我暂时，我虽然你是我的妻子，但是我现在我要让你单独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暂时 还不要有任何夫妻的关系，一直到你真的悔悟、真的醒悟过来、真的完全的改变，我们再有夫妻的关系。哦，所以让他独居。独居有一个，这里主要的就是要帮助啊，这个有情欲或者有这种啊有这种淫乱的这种思想，让他能够冷静，让他思考，让他觉得好，让他单独的去面对，好，让他或者直接跟神来忏悔，好，让他可以知道他自己的过错。想清楚他自己的过错，可以帮助他脱离一些死情欲的试探。就有时候呢，我们必须把他 isolate，不让他接触其他的东西啊。当然，有时候比如说你玩游戏打 game，真的是入迷了，这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把你的 game 把你收起来，不让你打啊，或者是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哈，我记得啊，以前我在我们分堂有一个牧者，他一个儿子啊，他一个儿子真的是跟一些就交了不好的朋友啊，那么后来他的父亲呢，下定决心把他送到一个少年管训的一个机构，而且送得很远哦。送到隔好几个州啊，然后那个跟那个学那个那个管训的那个学校联络，那学校派人来到他家，把他的儿子带走。这个当然，这父母亲也非常难过，但是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让他离开他所交往的那些坏朋友。啊，让他彻底的悔改，啊，让他在那个管训队里面，结果这个孩子这当初真的非常的气愤啊，甚至就是谩骂啊，甚至还哭泣乞求，但是这时候父母亲就狠下心来，就是说让他走啊，就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拯救他，啊。我这个孩子后来还是被得救了啊！感谢主，这样啊。那么不可行淫，因为他是淫乱的妇人，所以呢，就帮助他离开罪恶的生活。好，那第三个呢是什么？是不可归别人为妻啊，就是淫乱的一种下场啊，就是跟别人劈腿，就除去他的后路，就是这三条你必须要遵守。你才能成为我的妻子，啊，所以呢，这个最后呢，我向你也必这样啊。他说我向你也必这样，我也是独居，我也不行淫，我不会再讨另外一个人做妻子。哈，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夫妻，等到你完全改变的时候，我们再成为真正的夫妻呀。圣经上并没有说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哥免经过这样的教训，他最后改变回归哈。那这有点像以色列人哈，你知道以色列人拜偶像，在迦南地拜偶像，北国被灭亡，被亚述所灭哈，722年被亚述所灭，然后南国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灭亡之后呢，把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好，把他们离开，等于我觉得这是神的特别的一种用法，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没有人的陌生人的地方去啊，虽然那边也是拜偶像，但是当他这样子把他的罪恶连根拔起到另外地方之后。就让他们整个悔改，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回归之后，神还是答应他们70年之后回归，所以他们归回之后，从归回之后呢，当然后来以色列还是灭国还是灭国，但是灭国1000多年，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在立国， 能立国之后，他们虽然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立国，那边还是一些异教的统治，四周都是阿拉伯的民族，但是以色列这国家跟所有其他当地的邻国完全不一样，它是信奉独一真神，而且他们信仰非常的坚定，所以这次神把他们彻底的改变，彻底从以前拜偶像。让经用外邦的势力给他们教训，然后让他们再回来，再重新建国。结果这之后呢，以色列民变成了非常的敬虔啊。好，那么所以这里讲到何西阿等到割免回心转意之后才接纳他哈。这是前面讲到第三节哈。那么我们想。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有一些法利赛人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抓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耶稣在地上画字那么就是说你们谁有罪谁没有罪就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结果呢，那个人那些控告他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个就离开了最后呢。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神对于割灭，或者神教导以色列民，从此不要再犯罪从此不要再犯罪。好，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或反思呢？你觉得？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当如何帮助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不再回到过去的光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很热心传福音，带人信主，可是你知道，比如说这个人原来是拜偶像、信佛教的，你必须到他的家里面，把他所有的偶像都清除掉，我们叫除偶像，然后他才不会再回去再依靠那个些偶像，因为拜偶像是对偶像的一种依恋或者依赖所以我们能够全心归向神所以如果一个蒙恩得救，如果你带了一个信主，他有过去有一些习惯得罪神的，你就必须要彻底的让他脱离就像刚刚这里讲的那独居不可再回到原来的地步就说你得救了，你就是一个在神眼中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你还是罪人，但是你已经蒙恩了，就是你必须按照神的法则来行事就要不要再回到原来过去的生活的方式不要再回去过去的光景。第四节，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说什么？第四节说，前面是讲到神要何西阿对割免的一些教导教训，第四节呢就引述这些教训拿来引述说这些以色列民他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无居，独居。这里讲到前面不是讲到独居吗？独居呢，就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佛得、无家中的神像。这里讲了好几个无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个无六个无。那么这六个无呢，就分成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君王跟领首领。君王首领是什么？是他们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政治制度。另外，祭祀、柱像、以佛德跟神像呢，这些是他们的宗教制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宗教制度那么等一下，我再讲一下这里这些是什么就是神要摧毁以色列民他所拥有的，他们当时那种败坏的制度那么第一个呢是政治制度。他们没有君王，从那以后就没有君王，没有首领。这个也表示说，以色列两个国家，就是这个北国跟南国要被毁灭。 毁灭之后，他们就没有首领了。好，那么前面第二章不是讲过神要再兴起一个新的首领吗？好，这次就是预言将来要耶稣基督要成为他们的首领，万王之王啊，就是弥赛亚要来带领他们。那无君王跟首领，以色列将成为没有君王跟首领的一群民众哈。宗教制度无祭祀、无柱像、无以佛得、无家中的神像，这四种都与宗教有关哈。那这四种是什么东西呢？啊，在四世纪里面哈，17章第五节们讲了一个故事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就说米迦哈，米迦他就在自己家里建了一个神堂哈。其实在我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在家庭里面就有神坛的哈，对。那其实然后呢，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而且分派他儿子做祭司，啊，那啊，你知道在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王啊，所以人民呢就任意而为啊，任意而行啊。也就是说，那时候整个宗教制度、整个的政治制度都很混乱，所以那时候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啊。所以米勒就在他自己做祭司哈。其实这个祭司必须要是立位人才能做祭司哈。这个米迦他不是立位人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神堂。以弗德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我跟大家看一下啊，柱像是什么？柱像就是他们立一个石柱啊，就是表示这就是神啊，你们要来拜啊，就有点像台湾啊，我知道有些地方有个大石头，大石头就刻一个字说这是某某石头公。啊，你们要来拜他啊，就像拜土地公一样啊。那么中间的这个就是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就是胸牌啊。胸牌的用处是什么？这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呢，按照圣经上讲，以弗德是用来求问神的，就是祭司用来求问神。就像我们台湾的人都知道有一种叫做宝贝啊。就是两个半的那个东西丢在地上，然后问神啊。那么这个以弗德也是求问神，但是怎么样问，我不是很清楚哈。那么神像就是他们有些木头刻了一个神像啊。其实这个神像呢，在旧约里面记载了很多哈。他们甚至家里供奉了神像啊。那记得在旧约那个谁？利百家好像把家中的神像偷来，啊，把他父亲的神像偷来，啊，后来藏起来，啊，那么这就是啊，这些都是偶像啊，偶像，对。那么我们看一下哈，所以就是说，你们以色列民也要受到教训。我现在要何西阿教训歌冕。我也用这个方式，必须要教训你们以色列人。你们将来的地步就是变成没有领袖，也没有任何宗教制度。哈，好，也就是说，你们过去的那些偶像要全部被除去就对了。啊，好，第三章第五节，你可以看到，就说神虽然有刑罚，但是他也有盼望。啊，我跟大家上次跟大家讲了哈，就说在何西阿书里面哈，每次他就是一些循环，就是讲了一些审判，最后他一定把一些安慰的话，一些复兴啊，一些劝勉啊，然后呢的话啊，或者一些应许啊给他们，所以3章第5节呢是。神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应许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啊，这里讲到或作回心转意。那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在南北国被灭，就是在南国被灭之后70年，以色列又叫归回哈，就在耶利米书上讲的。那么寻求他们的神。 耶和华。好，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要寻求他们自己独一的神，这个神是耶和华。另外呢，不是刚刚不是讲到他们没有王了吗？对不对？但是他们讲和他们的王大卫，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后裔要再一次做他们的王。好，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写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就讲到耶稣。那么这里就提到，就说你们将来的王就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将来成为你们的王。那么在先知书里面讲了很多这一句话，叫做末后的日子。什么叫末后的日子？就是将来末日的时候。什么是末后日子？在圣经里面，或者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读启示录。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就是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将来的日子那么保罗也讲了很多，特别在小先知书里面，不管是大先知、小先知，都提到末后的日子特别在米迦书里面提到就比较多那么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你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民受过管教之后，他再一次的归回，就像何西阿管教割灭，把割灭再一次把它带回来，从淫乱当中把它赎回来。在米迦书4章1节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也就是说，到最后呢，众民都要到以色列，要拜这个以色列的山。也就是说，不只是以色列民，世界的民都要。那圣经上有特别有一句话叫"各方各民各族各国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那么在何西阿书2章7节也有讲到，他必追随我所爱的，却追不上。他被寻找，他们却行不见，便说我要归回。我要归回前夫，因为那时的光景比现今更好。好，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反思？有没有什么？大家觉得有没有？这段经文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有没有对你有什么应用？你觉得？你讲。饶恕对，非常好好，还有呢？要回转，要悔改，对，好，我们看一下我这是我想的只有经历彻底的失败，才能学到真正的教训。神复兴的应许必须经历人心彻底的悔改，所以就是为大彻大悟，就是中国有一句俗语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这是佛家的用语。不过，真的是要你彻底的悔改你才能够得到神的应许。就像以色列人受了那么大的教训，但是神仍然保守他。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灭亡了1000多年，没有国家在1948年再重新立国。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呀！可以看到神仍然保守他们好，第三章到这里，刚刚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 第四章呢，我有一个名字叫做神对以色列首领和祭司的控告。第四章跟第二章很像。都是在文体上都是一种控诉的文字那么第四章很长那么很多章节好像，我把它分成好几段第一段就是第四章1到3节控诉以色列民道德沦丧必被消灭，这是对以色列民说的然后第二段是有 第四节到第十节的控诉祭司，其实第四章最主要的是针对宗教领袖祭司的一些控诉啊，控诉祭司的罪和他们要得到的刑罚。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就是控诉以色列民拜偶像的罪。为什么拜偶像？其实都是祭司带的哈。那么第十六到第十九节是神宣告以色列民的审判。那么在第四章当中呢，没有提到神的恩典，没有提到神的怜悯。第四章完全是控告啊，就是控告那些手。那么我们也知道，前面的三章是一个段落，从第四章一直到十四章是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呢，就讲到诉算啊，控告他们的罪行啊，当时何西阿针对他们当时的罪行提出他们的责备啊，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结果他们并没有悔改哈。好，那么很快的把这第四章简介一下哈。第一章第一到三节讲述何西阿的家庭跟子女，神吩咐他去娶淫妇，割免，并为孩子命名，传达以色列对万民的审判哈。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是第二部分，神透过何西阿揭露以色列民的罪，特别是宗教和政治上的腐败，谴责祭司、君王和领袖的罪行哈。那么第四章是第二部分的简介，包括审判和控诉啊。那么第四章的写作跟第二章相同，都是控诉的文体啊。我们讲到第二章呢，是他的孩子要控诉他的母亲，就是以色列就是何西阿要他的孩子们来控诉他的母亲。现在这里是神亲自的控诉啊以色列民哈、啊，特别是对那些祭司的控诉。好，我们看四章第一节，这章第一节是很 general。讲到以色列人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四章第一节说什么。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啊，你这样讲的时候，就说我这句话是神对你们所有以色列民说的啊，特别说以色列民啊，啊，他说你们当听。其实当你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圣经上就叫有耳要听的应当听哈，或者说有一句圣经上也常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那就是连续两次或者就是重复的意思哈。那么这里呢，就是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这争辩呢就是控诉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呢亲自他耶和华就变成你知道辩论场所一定有一个检察官，有一个法官，好，还有证人，还有一个罪犯，对不对？那么检察官就是提出控诉，然后法官来审判。好，那么在这里其实神他自己就是一个 judge， 神自己也是控诉者。好，他控诉提出来啊，那我们这些以色列民是罪犯啊，在这里啊。那么这个控诉是什么？控诉因为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有三个无哈。那么这三个无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呢？啊，我们看一下哈，我讲了，这是神直接控诉以色列民，这个你们哈就代表以色列民。以色列民的三项亏缺罪，其实四章第一节只是讲到一点，四章第二节讲到更多的罪哈。那么亏缺什么？无就是你没有啊，你没有什么？没有诚实，没有良善，然后呢，无认识神。好，这三点其实是三点蛮大的罪哈。诚实跟良善都是神的属性，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神的灵住我们当中，我们就是小基督啊，我们就应该效法神在我们的心中啊，也就是说我们心中会彰显出神的荣耀，会神的香气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会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良善是其中之一，对不对啊？诚实这里啊，其实这里诚实跟良善都是啊，是两个很基本的神的属性啊。当然，神的属性不止这些，神还有各样的属性哈。那么啊，何西阿2章19节，我们上次讲到。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啊，这就是神对以色列民说的：我要用这些仁义、公平、慈爱。啊，其实前面讲的良善就是这里的慈爱。啊，用同一个字。啊，那么这个字。啊，在何西阿书这里22章2章20节讲：我以诚实聘你。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啊，什么叫诚实呢？诚实跟慈爱都是一样的啊。这里就是啊，这里一个是讲到慈爱，一个讲到诚实啊，一个 truth 啊。那么前面讲到这个良善，就是hesed，hesed 我上次跟大家特别讲过这个希腊字啊，不是希腊字，希伯来文。这个 hesed 就是神对我们的一种爱。哦，叫 hesed 这个字很表示从这种神的属性，神怎么样爱我们啊？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啊！所以这里慈爱，圣经上常常讲到最多的就是其实神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属性。大家都知道哪两个？一个慈爱，另外一个呢？公义哈。公义就是说，我们犯了罪，必须要受到惩罚。但是慈爱呢？神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代替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个慈爱，神的爱，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个公义啊。因为神好像一个义袍穿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无瑕疵的啊。虽然我们里面还是一个罪人，但是因为神的爱包容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义人哈。好，这是第一节哈。这是何西阿对以色列民的一些宣告哈。第四章完全是宣讲你们犹太人的罪过，或者是你们祭司的罪过。好，下面第四章第二节讲到以色列民的五种重罪。哪五种重罪呢？这五种重罪都是跟十诫有关的哈。你知道十诫是神在西乃山上。颁给摩西的两块法板，上面写了10条诫命，啊，这是要有以色列人遵守的，啊，那么犯了10诫，就是干犯了神的律法，啊，所以其实整个律法可以包含在10诫里面，啊，10诫的前4诫是人跟神的关系，10诫的后6诫是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啊。那好，我们看一下以色列民犯了什么样的罪呢？在何西阿怎么样责备他们呢？何西阿第4章第2节，但其假士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而且说接连不断，也就是说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哦，其实神要我们的哈，神说。因信称义，因信呢？这个信是 continuous 一直的相信啊。那这里呢？这里有这种，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们是连续不断一直在犯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连续的犯罪，神是不怜悯我们的。我们可以犯一次，我们悔改，但是一再的犯罪就成为一种 habit，那么就一直犯罪下去啊。那么神不会怜悯我们这样的罪啊！这里讲到，你可以看到，其假士不见前言，这是第三条罪戒哈，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你知道他们起假誓都是以耶和华的名来起誓的哈、啊，所以啊，那么那个杀害啊，杀害就是杀人，第六戒不可杀人哈、啊，偷盗是第八戒哈、啊，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啊，第七戒不可奸淫啊，不可以奸，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啊，就是奸淫啊。啊，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哈、啊，可见你可以看到，他们以色列真是最病入膏肓，罪大恶极了啊！所以他们真的是违背了十诫里面很多重要的诫命啊！所以神不怜悯他们，不饶恕他们啊！神要跟他们断绝关系啊！所以以色列的首领们啊，和人们罪大恶极哈，犯罪连连，甚至将哦，还有一个就是当他们要献巴利的时候，当地有些习俗就是把出生的婴孩啊当做祭物来献给神啊，这个是一些真的是一些非常就是杀人呐、啊。对，杀人，对对对，真的是献祭给偶像啊，到了这个无可救药的地步啊，所以真的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啊，受到了迦南地巴利的敬拜的影响，已经被他完全被他们把持，完全他们的心完全都归给了巴利的神啊，好。我想看到这里四章二节，我们是不是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犯过这样的罪？当然，这里面我想可能当中我们不会啦，杀人你不会啊，偷盗可能一点点，强暴也可能不会啊。但是就说我们要思考一下啊，你是否犯了一些？当然。哦，这些是大罪，你有没有犯一些小罪，或者隐而未现的罪，人家不知道的罪啊？那么真的是不要连续接连不断的犯啊。那么哦，如果你是真的接受主在你的心里面，圣灵会提醒你，圣灵在心中会告诉你这样不对，你必须停止这样做啊，必须要悔改。啊，到神的面前，请求神的饶恕跟怜悯啊！好，这是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下面再看四章第三节哈。第四章三节说什么？以色列民将面对神的审判啊！你知道四章呢，全部讲到你的罪，然后你的审判啊，没有讲到怜悯，没有讲到恩慈，没有讲到。神对他们的应许，哈，四章完全都是讲到你指责，完全是指责他们的罪，哈。在第五章的时候，神才提到他们的怜悯，哈。好，我们看一下第三节怎么讲。因此，也就是说，你前面都犯了这个罪，所以我怎么样？我要惩罚你们。怎么样惩罚呢？其实这个惩罚，其实神的惩罚，有时候。神是不但我们，因为我们犯罪，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还连累了整个环境。你知道，当亚当夏娃以前是住在伊甸园里面的，可是当他犯罪之后，特别还有第一个凶杀案就是该隐跟亚伯。当他们犯了罪之后，其实整个他说地要长出荆棘。他说：“你必终日劳苦，哦，才能得食。”也就是说，其实原来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啊，是和谐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呢，破坏了这个和谐，破坏了和谐，也破坏了整个的环境。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前一阵子不是很热吗？这个热怎么造成的？他说叫做 extreme weather。 condition，就是特殊的气候啊。我记得那一阵子我在德州哈，每天都100度，两三，我在的那时候我在待了3个礼拜，每天都是100度，哇，很热，哇，像烤炉一样，我都不敢出去，对呀，啊，有哦，一出去要做事就流汗，对。一直只有到晚上9点钟以后才降为90几度，还是很热。对，到半夜才到80度，哎呀，还是热。所以家中的冷气就是一直 continue 的，一直这样。所以有时候有时候你会想哈，其实当人犯罪的时候，当人因为人心的贪婪。然后造成了很多的世界上的环境的败坏。我们说环境的污染怎么造成的？人的排泄，人的把一些 illegal dumping，把一些什么废物就 dump。其实你知道，在美国其实最早的时候，有很多化工厂、化学工厂，他们就把废物就排在河里面，排在水沟里面啊。后来呢，他们发现这样不对哈。美国就有一种叫做Super Fund，就是政府出一笔钱，然后这个钱呢也是叫厂商给他们的罚款啊，然后叫他把这个地清理掉那我记得以前我在 Buffalo 的时候呢，他们有一块地呢，后来就在地上还盖了房子但是地底下都是一些 toxic waste。后来政府就把叫他把他这个整个房子给拆掉，然后把那个 soil 整个都要处理掉，然后才能让人居住。对，这样。然后你可以看到最近还有一段新闻是什么？日本把核污染排放到水里海里面，这整个这对，那你可以看到，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让这个地悲哀。然后让其上的鸣、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还有海中的鱼，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叫做 endangered species。其实以前加州是很多的 grizzly，就是那种灰熊，到处都是。你知道加州的旗子？是一只熊，加州整个其实原来都是灰熊在这里但是现在剩下不多。还有北美洲大陆以前都是 buffalo，整片都是 buffalo，但是现在 buffalo 没剩几只所以真的你知道，就是我们其上的鸣，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被衰微，就是有些都被人所屠杀掉了其实有很多很多那些 species 以前有的，现在都没有呀，都已经绝迹了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还天空中很多的 dragonfly 蜻蜓，你们现在有看到蜻蜓吗？很少很少很少。哦，还有萤火虫。我最近搬到德州去德州还有，德州还有。那我们家那里呢，还有蜻蜓在飞。另外呢，晚上我也看到萤火虫在跑所以呀。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是神对我们的一种审判，这对我们罪的一种审判在这里。这地悲哀就表示迦南地要干旱然后以色列民呢和地上的动物都必消灭田野的兽那我们回想一下这句话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反思？大家觉得我们更应该爱这个地球，对不对？不要犯罪，对不对？所以我太太是环保主义者哇，真的是绝对一定要 recycle 东西，不能随便乱丢。 你知道他们有一讲，一颗水银电池或者一个普通电池哦，丢在地里面，它几十年才会腐烂，然后那造成的污染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样。另外，听说在太平洋当中有一片区域呢，就像曼哈顿那么大，里面全部都是塑胶的微粒，就是我们的垃圾都丢到海里，然后呢，海呢就是一直冲击冲击，就变成塑胶的微粒。这样，其实有时候我们人所造的一些人为的东西，造成一些动物的死亡啊，比如说是一些网子把一些动物啊，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一些 rescue，就是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小的影片，就是有一个 killer whale，一个很小的一个 killer whale。游到岸边找一些渔民，哈，他在一直游，那就是后来带领这些，这 rescue team 跑去他妈妈的那里，他妈妈的身上被网子整个缠住，都不能游。后来他们去，后来那个杀人鲸还把他的翅膀要翻起来，让人家来捡，把他的网子剪掉。剪掉之后呢？哎，那个我还蛮有意思，就是那些杀人鲸还在他们前面跳跃哈，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呀。好，所以呢，当我们犯罪之后，人的罪影响了地球的生态，造成动物的灭绝，请多多珍惜这唯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不要恶意的破坏，造成物种的灭绝哈。啊，其实人的枪支啊，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的生物。我们现在在保护动物啊，对，那你可以看非洲还是有那么多的动物，但是有些东西也是被屠杀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地球哈，我们的地球，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啊，都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好，第四章第四节特别讲到对以色列祭司。的罪哈，第四节讲到什么？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啊。人就是指以色列人哈，这名也就是指以色列民。然后这边提到祭司啊，也就是说，他说你们以色列民跟祭司，你们两个不要互相指责了。他说：“你们都一样，你们都有错，啊，那主要的错误都在哪里啊？其实主要错误在祭司。由于祭司的失职，人们跟祭司互相指责、彼此控告，都无济于事，必须要受到刑罚啊。那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反思呢？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反思？对这句经文，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自己的反思哈。当你犯错时，是否会极力的将自己的错误为自己的错误争辩，甚至推卸责任，甚至归罪到别人的身上？就像亚当当初犯罪的时候，归罪在夏娃的身上，啊。其实这是人，我们人之常情。当你被指责犯罪的时候，你会极力的争辩，说这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造引起的，都是或者别人也这样做，我才去做的。其实这都是犯罪啊。对，说我们要，其实这样就是没有反省。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了，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推卸责任？其实很多时候，责任都在我们的身上啊。特别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养育我们儿女是我们的责任。很多时候，儿女的错误塑造我们的儿女，都是因为我们的教导。有时候教导不当，会造成儿女行为上的一种错乱，啊，或者有时候父母亲离异，更造成对儿女的伤害，啊，所以。啊，真的，我们应该好好，有时候我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啊。 那我们自己在教导孩子，如果说现在还有一些小孩自己还小的时候啊，要好好注意。其实我对我的小儿子，我都蛮亏欠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呢，我是最忙的时候，那时候我都有工作，我在教会服侍，还去读神学。我那时候儿子才9岁而已，9岁的时候，那小男孩还需要父亲的照顾。但有时候我实在没有时间，那我每次回到家，他就一直缠着我，那我就说，好，我可以陪你玩一下子，但是呢，我必须要回到，我们会有很多的作业需要写，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对他来讲真的是蛮亏欠的呀，所以那个父母亲应该多多在儿女还小的时候多多陪着他们啊。长大了之后，他就不理你了。他有他的另一半，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这样。而且真的是孩子，就从0岁一直到大概18岁吧，这段时间你好好的陪着他，将来能够成为社会上一个有用的人感谢。好，我们再看第五节。这总共有19节，我们可能要讲快一点哈。祭司和先知都要受到神的审判。那这边讲到先知啊，但何西亚是先知，那还有一些先知怎么先知啊？假先知。你知道在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下讲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献祭，他杀了多少先知啊？将近500个先知，对，那这是巴利的先知。你像巴利先知有多少啊？对不对？他一个人对抗那么多人先知，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假的先知啊。好，何西阿4:5，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这是神对于祭司的一种审判哈。那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哎，这句话蛮，我想我们要做父母，特别对父母要特别小心这句话。他说为什么要灭绝你的母亲呢？不懂哦。我们先看一下哈，日间是夜间，代表随时随地，任何时候。日间夜间就表示所有的时间了哈。那通常在日间是不会跌倒啊，但是这里讲到日间还会跌倒啊，也就是说你一定会被倾倒。也就是说，祭司跟先知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啊。跌倒呢是什么？表示彻底的失败，甚至灭亡，这是神的审判。好，那为什么要灭绝你的母亲呢？你们想一下，你的母亲，这里祭司和先知的母亲也受到牵连啊，神要。灭绝，也就是说，神要把你整个家族都灭掉，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中国人从小，我不知道你没有背过《三字经》有没有？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三个字口诀，一直念下去的话，那我小时候好像有背过，中间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叫做什么？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其实我们的孩子，我刚刚前面也讲到我们教养孩子的事情。当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孩子的错误，其实都要有大半要归在我们的身上。孩子的个性也其实也跟我们的教养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其实。为什么会教导出那些败坏的祭司？那母亲没有好好的管教，从小没有让他敬虔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想这只是一种比喻而已啦，这只是一种比喻，也就是说，其实，在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社会他们是母系为主的， 你知道为什么样的人才称为犹太人哈？父亲是犹太人不算，母亲是犹太人生的才是犹太人。呀，所以他是母系的社会，所以这里才为什么特别把这个母亲啊提出来啊？好，这一句经文有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反思？都是姐妹哈，要小心。好啊，你是否在家中和教会的属灵？你是否在和教会的属灵领袖？我这说属灵领袖不是主任牧师哈，小组长也是哈。今天是小组日啊，要思考一下，你是否尽上你属灵牧养和教导的责任？呀，其实一个小组，我自己曾经，小组长训练我教了大概将近十几年了。那我觉得我常常在讲，真的是一个小组的兴衰成败，全部在小组长的身上。啊，真的是，你看看你有没有尽到你牧养教导的责任啊？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带领你的小组？对啊，真的，好的小组长，这个小组一直兴旺。好，然后一直分子，啊，我有个小组长跟了我15年，分子了4次，哇，呀 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我们都要思想，啊，我们是否特别是讲祭司是领袖啊，宗教的领袖啊，我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好，第六节。第6讲到以色列的祭司跟百姓都弃绝神，但是也被神弃绝。哈，这里就其实这一段第4章完全都是讲到他们的恶行，然后神的审判，恶行审判，恶行审判。哈，我们看第6节怎么讲？说我的民因无知事而灭亡，你弃掉知事，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然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哇，这个很大，这个我觉得何西阿哈他对这个家庭哦，他把一个人的罪，他扩张到你的家庭去啊。这前面讲到你的母亲，这边又讲到你的儿女哦。其实真的是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的责任非常的大啊。特别是对儿女的教导啊，那么在这里呢，用祭司好像当做属灵的父亲教导属灵的儿女以色列民一样啊。他说呢，你们这些祭司啊，你们忘记了我给你托付的以色列民，怎么样好好的教导他认识我？现在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他们根本心中没有我这个神，他们都全部都去拜巴力。所以呢，你们这样弃绝了我，我也弃绝你们，我甚至弃绝你们的儿女啊！特别讲到神的律法，啊，律法就是神颁布，特别讲到律法就是刚刚前面10诫，他们已经犯了很多10诫的规条哈。这里讲到我的名就是以色列民，无知识，最重要的就是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祭祀拜完全。有些时候，他们祭拜以为是巴力就是他们的神，甚至在北国呢，那个王就说：“哎，这是金牛犊，这个金牛犊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就完全陷入在拜偶像的最终哈。好，这里主要的祭司的任务是要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法，过敬虔的生活。如今祭司自己都不认识神，忘了律法，将百姓带入歧途。神也要弃绝他们，不但是他们，而且他们的后代都要弃绝他的儿女啊！所以这惩罚，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做一个敬虔的家庭，可以让我们蒙福，不但蒙福，而且蒙福好几代。但是呢，受咒诅也会咒诅好几代下去啊！这里就特别讲到这咒诅他的后代啊！我们这一句经文有什么反思？有没有？很重要一点啊， 很重要一点，其实我觉得教养孩子很重要一点，特别在箴言里面特别讲到，要怎么样，是否教导我们孩子认识神，啊，这很重要，啊，这让他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到老都不偏移，呀，我相信，我想，真的，神，啊，我们父母做父母是神给我们。托管这个孩子，能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但是这孩子不是属于我们，我们要把他带到神来，啊，神给我们的，我们是尽上我们的本分，尽上我们的责任，很重要的是教我们孩子认识神啊。其实我们从小一直到18岁，我们带领他，可他进了大学，翅膀长硬了就飞掉了。很多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就不去教会，就离开了神，啊。所以真的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这样好。第7到第10节，这里讲到神数算祭司的罪和报应啊，祭司有多少罪啊？哇，那么多节来讲啊，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哈。第7节讲到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祭司反而增加。为什么那么多祭司增加？因为有油水啊，因为可以得力，所以很多人要去做祭司。哦，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他们赐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啊。你看祭司，这里可以讲到，就是说祭司是靠人民的赎罪祭，他来吃祭物，所以人民不犯罪。对，他就没得吃，对，他就希望他们去犯罪，多多献赎罪祭，哈，好，然后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这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罪，他们的惩罚都在这里，哈，照他们的所做的报应他们，啊，所以神的报应有时候说，我们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好，第10节，他们吃却吃不饱，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所以，所有这些罪呢，都最主要是什么？离弃耶和华啊，离弃耶和华，不遵守他的律法。不遵守他的诫命，哈，哦，啊，箴言书24章12节，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哈，我们看一下，这报应是什么？多一个祭司，多一个罪人。祭司将神的荣耀变为以色列民的羞辱。祭司鼓励百姓犯罪，他们可在其中得利，因为他们吃赎罪祭的祭物。祭司所行的罪，必受到当得的刑罚和报应。他们虽然享受罪中之乐，但是得不到神的祝福，后代也将减少。哦，啊，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啊，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我们对这句话有些什么反思？大家想想看。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后那一节哈，他们可以吃很多，但是呢，这里想吃不饱，他们行淫，但是他们没有后代，啊，这是神不给他们啊。这里讲，我就觉得这里偶像绝对无法让你满足，只有神才能填补你心中的不满足啊。这个是奥古斯丁。我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中摆一个空缺，这空缺任何事情都填不满，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啊，也就是只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我们真的只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好，再来看11节到第13节哈，这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行淫乱的事情哈。这几节，你仔细一看的话，就知道这个整段经文都是讲到淫乱的事情。你可以看到， 11节这种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他们明求问木偶，以为木匠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迷失。他们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13节，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可以看到多少个"淫乱"这个词在这几节当中。其实这里的主要的淫乱就是讲到他们属灵的淫乱，拜偶像。整本何西阿书有一句话，淫乱的意思就是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就是当初以色列民当初他们的光景，他们淫乱的光景。因为拜巴力神在庙里面跟庙祭交合，就是一个淫乱的一种象征哈。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酒，还有新酒、奸淫跟酒都夺去人心啊。这些东西都让人沉迷在里面，然后呢？另外呢？他们不问神，他们问什么？问木偶，然后以木杖来指示他们，他们不再，其实他们的祭司已经都拜坏了，但不再去询问祭司，他们自己用自己的神，用自己做的木杖、木偶来求神卜卦啊。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这里行淫就是他们心中已经离弃了神啊，不守约束，就想像割灭一样，他淫乱他就离弃了何西阿哈。在各山顶，你知道这个我曾经去过蒙古跟西藏做短宣，你知道或者是中国也是一样特别。任何的山顶或者美好的地方都有什么？都有庙啊！那个山，在中国的很多的高山、泰山什么山上都有盖一个庙啊。也就是说，我认为在高山上面然后我记得在蒙古的时候，他们常常就在一个山头就堆一些石头。石头，然后上面竖一根旗杆，然后绑一些带子，然后带子是蓝色的带子他们就在那边祭拜他们把一些食物就放在那里，甚至把钱也放在那里呀，当然钱都是很小的钱呀，几分钱而已，1美金等于大概1500块钱蒙古币，那么你可以看到，另外呢。他们在橡树、杨树跟栗树这几种都是很高大的树。不但这几种树呢，我可以看，我这边有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第一个是橡树，第二个就是杨树，第三个是栗树这种树都是很大很多叶子而且在高山上面，在底下呢。就在那边敬拜，你看这边有人在这里其实，在中国也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乡下，那边有一棵叫做大榕树，台湾都是榕树，好大。在榕树底下有一个什么土地公，所以呢，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在大树的底下呢，就拜假神，但这拜假神呢，他们就在里面。做一些羞耻的事情，另外呢，还有所谓的柱像，在高山上面摆了柱像，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在各山顶、各高高的像杨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他们的女儿行淫，他们心腹行淫，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都已经耽误大家一些时间了。好，我们看14节14节讲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就是祭司他说呢，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这里讲到你们是祭司 啊，这些祭司呢，他们自己就犯淫乱，他们还怎么期待他自己的女儿或者自己的心腹，就是自己的媳妇啊的儿女的媳妇啊？好，所以女儿和媳妇都是无知的受害者。这里讲，我不处罚他们，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哈。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祭司。好，第10章第15节呢，他又特别，你知道何西阿书他是北国的先知，但是他也对南国有一些 prophets，所以他特别这个是对犹大，是对南国的一些 prophet 哈。啊，prophesy，他就特别讲到，就是说劝告犹大啊，不可淫乱犯罪。第15节特别讲到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吉甲跟亚伯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恒的耶和华起誓。这两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啊，这个阿摩斯书也讲，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到过别是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并归于无有。哈，吉甲是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在那边的时候安营的一个地方。叫迭果在那边设立12块石头作为纪念。伯雅文希伯来文的 Beth。就是 house 的意思啊，Beth Evan 就是偶像之家，伯特利是什么？Beth El 的 Bethel，El 是什么？就是神的意思。我们知道 El Shaddai 就是荣耀的神，就是就是非常崇高的神哈。El 你看 Israel。就是以色列，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这个 El 就代表神的意思，Beth El 就是神的居所。但是何西阿呢，特别用这一句 Beth Evan 来讲，说来代表说伯特利，就是你知道为什么特别讲伯特利呢？因为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在但跟伯特利设立2个金牛犊。所以呢，本来是神之家，伯特利本来是雅各在那边遇到神的地方，所以取名叫伯特利因为神。那后来呢，何西阿就说你们现在把神的家变成偶像的家，所以用伯雅文说你们千万不要到那里去，因为那边是拜偶像。好，这里很简单介绍，伯特利就是过了约旦河在这边是吉甲。那么这里就是伯特利当初呢攻耶利哥城，后来失败，就在雅各谷就是亚干犯罪，在攻埃城的时候就失败，就在这里好，最后16到19节这里讲到16节，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这代表什么？要把以色列放逐出去了，不管你们了17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们吧。这是16节一直到19节，就是对他们的审判，宣告他们的审判就说以法莲是什么？以法莲就是犹大的一个支派，就是北国耶罗波安当初离开的时候10个支派当中的一个。那耶罗波安自己是以法莲支派所以用以法莲代表以色列然后第18节这样，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经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这里讲到他们的官长所以一个国家的败坏呢，是崇尚是宗教制度跟政治制度2个都败坏这里讲到他们的官长喜欢做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他们献祭给谁？不是献给神，乃是献给巴利。那这里有一张图，就是讲到当这个以色列，其实有时候牛很倔强，你拉它，它不走的。就讲到以色列的这个你知道有时候那时候以色列民在旷野，我们给他们说什么？他是应着景象。应着景象，你知道牛啊，这个脖子很硬的， 牛可以拉犁耕田，所以它这个它是把犁把那个轭套在它脖子上，所以它的牛的颈项是很硬的，所以讲硬的颈项就代表你们这个倔强的以色列人啊，你们跟着去拜巴黎不来啊，而且很倔强，一直你我派了多少先知去跟你们讲，你们都不听啊，哦、啊。所以最后呢，宣告以色列的审判，倔强表示硬着颈项不愿意悔改，结果是被放逐啊。耶和华对他说：“我看这百姓是硬着颈项啊，以法莲是北国的啊，代表以色列啊，任凭那就神要以色列悔改，但是也不称为他们，也就是撒手不管了。虽然先知阿摩斯跟何西阿严厉的警告以色列民，但是他们的首领仍然过着醉酒犯罪的生活，没有停止。”啊，所以呢，疯就是灵的意思，也就是说，祭司被淫乱之灵，祭司就在淫乱当中，那么神就借着疯的翅膀把他们带走了哈，啊，这就是他们在基甲跟伯特利为偶像献祭，必须让他们蒙羞，所以必定受到审判。好，作业呢，从第三章中，你对何西亚跟哥免的爱，对你夫妻的关系、人际关系有何感想？啊。你是否愿意主动饶恕别人的过犯？4章14节，为什么神不处罚淫乱的儿女以及淫的心腹？是否有双重标准？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满心感谢你，今天看到第3章、第4章，神是如何责备以色列民以及责备的他们的祭司。但是我们想到，我们做属灵的领袖，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警惕。看我们是否心中仍然有偶像，求神真的是保守我们，让我们从何西阿书中能够常常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除去心中的偶像，能够完全的归神。感谢主，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